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朋友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在这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说话。那我想从这个身份和责任这个角度来去看这段圣经，去看看耶稣和彼得在危险当中怎么来去对他们自己的身份的一个反应。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祈祷，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去引导我们的心来去明白你的说话，叫我们的心里面一起去经历住神你昔日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在祭司面前的时候那种的心情，那种的坚定。愿神你去引导我们，叫我们真的在当中得着你给我们的鼓励和学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提到这个的身份和责任，我想无论在历史上面或者是在我们身边周围，都有不少的故事或者经验都给我们看到人性一个现实，人都会逃避自己的责任，特别当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危机的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放弃了原则，放弃了责任。在中国有不少的故事都讲了在战争当中的时候因为害怕而逃避的事情。在五代的时候，后蜀的国君孟昌夫人徐氏，人称花蕊夫人，她在亡国之后写了一首诗，首诗就叫做《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当中内容是这样的，她说：君王丞相是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讲的就是当时候的领导无能，堂堂十四万的大军面对着赵匡胤三万大军的来犯，竟然不战而降的一个典故。而另外圣经亦都有记载了当腓力士的军队，他们带着他们的巨人哥利亚来到挑战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以色列军竟然没有一个够胆出去迎战。看来逃避其实都是一个人性的正常表现。事实上我们都会在现实生活里面会因为恐惧而逃避本来要面对的事情，面对的责任。学生会怕考试，怕考试的压力，上班一族会怕工作所带来的压力。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责任，我们是人家的仔，是人家的父亲，是人家的丈夫，或者是人家的师长朋友，各式各样的身份都背负着责任。当上的责任一旦面对着挑战，面对着压力的时候，到底我们会是坚持或者会放弃我们本来的责任呢？面对着危险的时候，面对着困难的时候，我们依靠的很多时候会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一份自信，有人相信自己做得到，有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很快就放弃。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你和我，愿意去依靠耶稣的基督徒，怎么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仍然是心存勇气，带着一份的坚定来去面对困难，坚持自己的原则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细心来看看在彼得和耶稣之间这个责任和身份之间的选择上面给我们的学习。如果用电影的角度或者是一个文学的叙述的一个方式来看，整段经文这个六十至七十二节可以分为两部分，六十至六十五节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六十六至七十二节来就放在彼得身上。两组镜头都是面对讲一个同一个场景，就是要面对着一个审判。 在两个场景之中带出一个张力，在压力之下有人恐惧，有人无所畏惧。其实恐惧是人性的情绪表现，是对事物的一种的反应。事实上恐惧有时都会给我们一个提醒警觉的作用，不过而恐惧的情绪往往会成为我们逃避责任的原因，尤其是面对着个人利害关系，我们会害怕，好像我们害怕食药那样，有副作用我们会害怕，不敢食药。整段经文的背景充满了很紧张的气氛，在一个压迫之下，我们看到人内心的恐惧怎样破坏了一个人的自信。使徒彼得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反映了人性的真实，在危机在压迫之下他选择了逃避，逃避承认自己的身份，逃避这个耶稣的门徒的身份。不过更加值得我们去想的，就是耶稣同样在面对着这个危险的时候，他竟然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他能够坦然面对的挑战，承担着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两个场景的对比，不同的抉择的对比，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实呢？人在危急当中放弃和坚持本来的责任当中的取舍决定，关键因素在哪里呢？经文的背景其实是讲到这个的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他们为了要控告耶稣，就拣了不同的证据来到去想诬告耶稣。经文五十三节至五十九节，就是前面这段经文呢就交代了整个的情况。不过由于他们的证供不符合，最终不能够入耶稣耳罪。然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的整个场景里面，大祭司他们去告他的时候的证据不足够之下，就由大祭司提出一个问题。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要告一个人需要有证据有证人，起码有三个人或者两个人才成立，大祭司他们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於是乎由这个指控改为提问。大祭司的提问竟然成为耶稣入罪的一个原因，其实好值得我们反省一个很荒谬的现实，给我们看到人性的丑恶。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先读第六十至六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准备起。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这些人作证告你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不是基督，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何必再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亵渎的话了，你们的决定如何？他们都判定他该处死。于是有人开始向他吐唾沫，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警卫把他拉过来打他耳光。当大祭司眼见各式各样的诬告和谎言的指控都不能够置耶稣于死地的时候，这位宗教领袖用了一个非常之绝，一个很狡猾的问题来问耶稣，你是哪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这句话其实那个压迫感非常之强大，大祭司的质问是顶冲着耶稣，你说你是君王这个身份来，这句话你是哪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将基督和君王的身份连在一起。按照原文的表示是，你是基督，是那个当称颂者的儿子，两个句式表达了一个用了一个双重肯定的 的方式来到展示出来，当中完全没有一个空间给人可以有即是走盏的用语言艺术的机会来到去逃避的。耶稣的回答只有得两个，一是答是或者是不是，似乎大祭司很有信心，他知道耶稣一定不会答不是，所以耶稣必然会落入他所估计当中，承认自己是基督，然后他就用了一个理由定他的罪，说他是亵渎的罪。而事实上耶稣的否定或者肯定，祭司同样都会将他入罪。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话，他就成为了讲大话的人，说谎者了。他之前所宣告的一切就会是成为最大的谎言，后果就是作假见证。按照申命记十九章的处理来讲，作假见证的人要按照着说谎者的意图来去处理，他们同样要接受审判，结果也是被定罪。大祭司都从律法的角度来去消灭耶稣，这个正正反映了他假借宗教的名义来去为自己着想，其实他心里面非常之好狠毒。原因是他一路以来都很希望除灭耶稣。由马太福音22章15节已经交代了，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论的否定，对于耶稣给他们的攻击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很不满，他们想除灭耶稣。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他们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他们会找耶稣的痛脚，看看你讲错什么来陷害他。耶稣选择的是承认自己的身份，他面对着大祭司的质问的时候，他选择了认同自己，承认自己的身份，他对自己责任有十足的肯定。我是这个回答非常之简单有力，大祭司质问虽然是很巧妙，毫无空间，没有闪避的空间，而耶稣的回答也很简单有力，毫无掩饰的含义。甚至乎耶稣更进一步地告诉大祭司，他将来是会用一个怎样的姿态再次出现。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带着天上的云来临。这句说话是引自这个但以理书中的描写。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三十四节里面是这样说，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里是讲一位从天上而来有权能的人子，拥有永恒的权力，来临到地上，来临到这个世界里面统治管理整个世界，一个充满了末世意味的一个宣告，一个末世审判的即将来临，一个将要发生的事。耶稣用这个描述来回答大祭司的质问，同时向他审判他那班人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不过荒谬的是他的真却是换来了这班虚伪的宗教家的否定，整个场面充满了讽刺和荒谬。一班自称是忠于神的人，现在竟然在这里处死着或者是审判着神的儿子，岂不是一个很荒谬的场面？在耶稣面对着危机之下的表现，有人可能会认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肯定是信心十足的，因为他明知将来一定会复活的，其实有什么困难呢？不过耶稣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样想法，在这个将要去上迎上去十字架的时候的结局面前毫不在意，很舒服，或者是很完全没有反应？如果我们不是善忘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当主耶稣在赫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的祷告，他是怎样的心情。 圣经形容他的心情是非常之忧伤，几乎要死，而且他在祷告之中要去祈求天父。他这样说，在马可福音14:36里就这样说，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这刻，因为他将要经历和父神分离的时刻，一个连他都不能够掌握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刻，他有担忧。所以耶稣对他要上十字架时，并不是毫不在意，毫无惧怕。不过在惧怕之下，他选择了不跟自己的想法，不跟自己的感觉来做决定。就好像我们会因为怕痛而不去剥牙，或者怕有很多副作用而不敢吃药，特别是那些有高血压的人，很怕一吃了药之后就不断理，我们会很害怕很多东西。事实上往往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感觉，或者我们个人的喜好，而放弃了我们应该尽的事责任，应该做的事情。似乎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会主导了我们的理性。耶稣的选择为我们带来了鼓励，就是这句：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这个说话成为了他能够在大祭司审讯面前毫不退缩的力量，是因为他对神的忠诚，同埋他对父神的信任。他信得个神给他的力量，给他的应许。或者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又好像耶稣那样，有一份的勇气，很相信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和我们一起面对着人生里面种种的挑战和困难。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保守，而不会因为眼前的环境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原则，在压力面前而不会退缩，尽自己的责任呢？有时候我们的确要有一份勇气，就好像军队那样临阵坚持到底，纵然死都愿意你就去坚持下去。国父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时候，门口有两个对联都很有意思。他说：贪生怕死请出去，升官发财莫进来。这对联或者给我们有些什么 提醒。有时候信耶稣的确要付上代价，而且有些时候更加要有一个明白，知道信耶稣要蚀底。蚀底的意思就是跟这个现今的世界去比较。我们怎样来到去拿捏今天我们这个信仰给我们的原则，信仰给我们的这个力量呢？在面对生死抉择的关头，我们会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这一刻的处境，其实好视乎究竟我们怎样看自己。换言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什么身份？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你才会有正确的抉择。如果不是，我们往往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好。或者我们再来看看彼得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在祭司院里面受审判的不单止是耶稣，其实彼得都是被人审判，不过是一个不同形式的审判。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个圣经的66-72，我们一起读。准备起。彼得在下边院子里，大祭司的一个侍女来了，见彼得取暖，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他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 那侍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久，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倒就发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刻鸡直叫了两片。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片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忍不住哭了。当彼得蝕手蝕脚咁缩下缩下咁样，匿喺一个人群当中嚟到去取暖嘅时候，佢嘅身份或者佢嘅样子，竟然俾身边一个嘅侍女认咗出嚟。彼得当时嘅反应系令人怀疑嘅。当个侍女问：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佢连忙讲。他不認了，但他說什麼呢？我不知道，也都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留心去跟著那個的敘述描寫。於是他出來到了前院。如果你很有肯定自己不認識耶穌，你不用走，是不是？你不用離開的地方，不用說那麼多東西，不認識就不認識。不過彼得的回应正好反映他心里面那种複雜的情绪。很明显，彼得讲这句说话，不認識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口不对心的表现。这个就是彼得，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彼得。经文在这里接二连三地记载了彼得不認耶稣的过程。甚至乎我們可以看到彼得的反應，他的情緒是越來越強烈。去到第三次的回應的時候，他甚至是語出詛咒地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在這段聖經裡面，其實馬可福音是彼得的回憶，是他自己去回憶回在他心目中的耶穌基督。當他描写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相信彼得倒咒发誓这个形容，没有第二个人比起彼得自己亲自来去表达来得更加真挚道欲。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很激动，他激动反映了他的失落，倒咒发誓：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人往往就是在冲动之下会做了一些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决定，有时是失言，有时是做错事。所谓一时冲动就会换来难以挽回的局面。做家长的有时候冲动之下可能会打完仔女之后他后悔。有时候我们亦都会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做了错误的判断，在冲动之中往往令我们失去了方向。一句冲动的说话，一个愤激的行为，都是由于我们心里面失去了平安。平安很重要，平安表示你心里面能够很冷静，知道怎样去应对，是有理性的。相反，你在激动的过程里面，你是被情绪所支配，你是按住自己当时当下即时的反应，失去了一个倚靠，失去了一个肯定的一个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被情绪来占据着，特别当我们发觉我们以往以为可以把握得到的，习惯了这么做的方式，处事 的方法被推翻被否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我们会怕，明明这样是可以的， 我都做晒啦，点解唔得啊？我都咁样做啦，点解都唔得嘅咧？特别系好多时候，小朋友去考试就话：我温咗书噶咯，我读咗噶咯，都系考试唔合格。又或者我谂过噶啦，度过噶啦，最谂起都唔得。呢、這个就系我哋失去咗平安嘅原因。我哋所依靠嘅，我哋所倚仗嘅力量、能力、才干唔掂啦，甚至乎令到我哋嘅信心破产啦，都系我哋唔能够平安，唔能够有平安，唔能够平静落嚟嘅原因。我谂你同我都会经历过类似嘅情况。如果我哋细心分析一下，彼得对耶稣系一份点样嘅感情，可以咁样嚟到理解，彼得好爱耶稣。不过彼得对耶稣嘅认识系由佢同对耶稣嘅经验累积而嚟。无论系昔日嗰个超乎想象嘅打鱼嘅渔获，喺海浪里边行走，甚至乎佢个恶魔俾耶稣医好，甚至乎喺登山变像时嘅亲身经验，呢、这个都系一路以嚟彼得自己嘅印象、自己嘅认识、自己嘅想法。彼得的确重视耶稣基督，不过佢对耶稣嘅认识是用自己来去看，他对耶稣的认识被他心里面的期望和所想的影响着，就好像一对夫妇这样认识多年，一路以来带着自己的想法期望对方，一旦发觉咦乜不是这样的时候，就带来一种失落。在彼得心目中，耶稣不应该是一个受苦的基督，正如当时许多犹太人这样想。所以在这个逾节的晚上，他对耶稣连串所做的事、所经历的一切，为他的信心、为他的信念敲响了一个警号，冲击了他的信心。这个就是我所相信的耶稣、所相信的基督吗？为什么他要受苦呢？为什么他会为门徒洗脚呢？甚至乎他要受死呢？彼得的反应、他的心路历程，或者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当我们以为、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坚持、可以相信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时候，我们会失落，以为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接受不到。甚至乎我们会想，信耶稣的人都会想，神不是很爱我们吗？为什么要我受今天的痛苦呢？神不是说锡我们的吗？为什么我向他祈求一些很合理的事情，譬如我很想我的亲人好翻啫，为什么他都不听我的呢？这个或者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相信的上帝，是我们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信仰。我们有时候都会在这种困惑当中，我信的神就是这样的。彼得在这个信心疑惑之中，他面对着压力之下，他否定了主，他不承认耶稣。他的否定是基于他的主观，是他个人的想法，他没有好好去冷静地去听下耶稣对自己的使命那个的表述，他没有被耶稣完全地不受阻碍地成为他的主。彼得自己有自己的框架，他认为耶稣应该是这样的，他接受不到耶稣。彼得是用自己的观感、自己的想法来去对耶稣，他用一个想当然的想法去接受主，基督是个王。 所以一个受苦的基督不是他心目中的基督。现在的彼得否认着耶稣的彼得，其实有时候就好像之前在65节里面那班犹太人对主的嘲讽那样，有人向他吐唾沫，又蒙住耶稣的眼，用拳头打他来羞辱他。其实彼得在不知不觉之间也都羞辱了主耶稣。彼得的不承认不单止不承认耶稣，其实他连自己都不承认，因为他否定了自己。他曾经讲过，就算个个人都走开，别人都离开，我也不会离开，那种的豪情壮语，个个都不掂，我都会掂的。这个就是彼得作为耶稣大弟子身份的时候那份的自信，那份的豪情壮语。不过今天他的表现，这一刻的表现，正正就是他自己否定了自己，自打嘴巴的表现，一个讽刺，也都是一个羞辱。在这个晚上跟耶稣一起多年的门徒竟然先后都离开了，甚至乎有些是出卖了耶稣。我相信在大祭司的眼中，或者那些否定耶稣的人的眼中，一定会在嘲笑，就说这些就是基督徒了吗？又或者我们会不会都好像彼得这样呢？在不知不觉之间，有时候我们都将神摆在一边，当神没到呢？又或者我们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给神去掌管我们人生的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在几时候呢？事实上因为我们仍然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对神想当然的想法，特别是我们会因为眼前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给我们的影响，在现实和永恒之间有一个距离，我们对于现实更加有把握，对永恒似乎有一种不实在的感觉，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十足十地样，就好像耶稣那样完完全全地样按神的心意来到行，不求自己的心意。其实你和我相信都会是有同样的经验，当现实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放弃原则，放弃了本来的责任，特别是很多压力或者是在这个的利益的当前。作为基督徒，彼得因为环境的形势竟然三次否认了主，其实他的经验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如果你是彼得，在这个压力之下，你仍然会不会仍然坚持着你的身份，坚持着你的原则呢？特别在一些冲突里面，在一些你不能够即时解决的难题面前，你会坚会不会坚持你的原则？又或者在一些利害关系之下，真的有时候生与死的抉择，我不讲不是的，是你自己即是所谓身体的生与死，可能工作上面你要做决定，随从世俗的观念啊，还是跟从神的原则呢？我相信这一类的故事你听了很多，你怎样去选择，其实背后就要问你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身份。彼得的信心失落，令到他失去勇气承认自己的身份，因为他害怕，而正正反映了我们内心里面信念对我们有多大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在困难的时候，在挑战的时候，都不会退缩。虽然彼得在今次考验上面他失败了，不过他选择 面对自己。我对于整个这个逾节晚上的叙述很有感慨，好想我经常都会将犹大用犹大的角度去看回他的人生。犹大和彼得都是同样出卖了耶稣，不过犹大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彼得没有。彼得想起耶稣的说话，想起耶稣给他的提醒，他开始醒觉到自己的软弱。当鸡叫声再出的时候，他出去哭了。留意这个哭了这个反应，这个时候的彼得满面泪水，他的眼泪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做的深感痛悔。我很相信这个大情大性的人，他的眼泪并不会是一点一点地出来。犹大和彼得在不同程度之下出卖了耶稣，可惜的是犹大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行为，他选择了自我毁灭，结束他的人生。如果他能够对耶稣所讲的说话，对他一路以来所认识的主有一个深切的反省，特别是他想起因为耶稣曾经应许过他会复活再次同他相见的这位主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轻易放弃。彼得这个人值得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勇敢，他的勇气，他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而事实上生存下去比起要有很大的勇气，即生存比起自毁更加需要更大的毅力。在困难和失落之中，彼得坚持下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顷刻之间不能够坚持，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我们就放弃，或者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着自己，原来我就是这样的。彼得今晚他开始认识到自己，他醒觉到自己的软弱，不过他在软弱当中选择了坚持下去。而彼得的坚持正正就是耶稣给他的提醒和鼓励，而日后当主再和他显现的时候，为彼得的人生带来了更新。彼得的改变就由今晚他的泪水开始。或者我们去想一想，当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去神的时候，我们给我们有什么的体会？特别看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展现的勇气，那份的坚持，那基础在哪里？就是他对父神的相信，他对将来末世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份的肯定。事实上基督徒着眼的应该是那份永恒的价值，而这个永恒是由耶稣给我们，因为耶稣给我们的肯定，我们就能够有勇气去面对着我们各种的挑战，在困难当中来到去坚持我们的原则，坚持我们的责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临。这个荣耀的主将再来的时候的情景成为我们一个把握，一个盼望。有了这个盼望，有这个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着今日当下的困难，当下的现实。这个把握不单止为我们以往历代以来很多的先贤他们去见证神 的一个力量，或者今天这个力量都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自己身上发挥这种的力量，鼓励你坚持，不要放弃。我相信你和我都在见证耶稣基督，而依靠的也都是这个的给我们耶稣，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盼望。最后我想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给我们的勉励作为结束。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至七节他这么说，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在经历过自己失败之后，成为了一个去宣讲耶稣福音的使徒，甚至乎能够成为教会的奠基者。他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我相信他这样说是铿锵有力。他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着的试炼是忧愁，不过这个忧愁是暂时的忧愁。暂时的意思就是说很短时间。彼得这个的观点暂时是相对于永恒而言。他的基础就在第七节里面说，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为他看到将来，看到将来的局面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到现在，轻看到现在暂时的忧愁。彼得用金子来形容自己的信心，或者用金子来形容我们在当中坚持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金需要很高的温度，很大的压力之下才会溶解，比金更加宝贵，正正就是挑战着我们今天信心，同时鼓励着我们在永恒的眼光当中，我们可以轻看今天我们面对着的很多的种种的试炼和忧愁。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